今天是小号奉献曲，是由陈长国弟兄。借以这么亮丽优美的乐音，也一起带动我们颂赞的心。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看圣经出埃及记，我们第一个地方出埃及记第25章第10到第22节。我们今天有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第十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们再一起看第二处的圣经，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9章第3到4节。新约的希伯来书在旧约的在新约的345页，是现代本的现代中译本啊，在新标点的新约的245页，希伯来书第9章3到4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我们再过来是讲到，今天是由蔡牧师的建造系列。 主题是金约柜。姊妹大家早。那我们讲到会幕里面最神圣的这个至圣所里面两个东西，一个是约柜，一个就是施恩座。有人说这是一个，因为施恩座就是约柜的盖子，可是一般呢学者认为这个算两个，上面那个是施恩座，下面是约柜。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约柜，那整个看起来呢是好像一个东西，下面是约柜，上面这个是施恩座。那约柜的故事很多，所以我想我们会分两次来学习。不知道你们记得这个电影吗？这个是引起大家对约柜有兴趣的电影，叫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法会骑兵哈。那当然这是小说了哈，不过基本上它是用约柜做故事，因为圣经到最后没有交代约柜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传说是说约柜是跑到埃及去了，那纳粹要征服世界的时候，就派那个他的盖世太保还有一群人，就是要去把这个约柜找出来。那美国知道以后，赶快派他的那个印第安纳琼斯哈，这个印第安纳琼斯赶快要去抢这个约柜。那当然最后当然是德国的人抢赢了，印第安纳琼斯被绑在跟他女朋友被绑在柱上，他们要献给希特勒以前说，看看里面真的有东西吗？结果一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沙。没有想到一打开以后呢，里面开始有光出来。结果呢，这个盖世太保这个叫 Top， 他看见那个光呢，他变这样哈，那就死在那里哈，电影就结束了。那可见呢，约柜是很可怕的东西哈，不能随便碰。这是大家看了那个电影以后留下来的印象。那这个约柜在以色列民当中呢，提到这个 Ark， 其实有四个。英文讲 Ark， 中文我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字来讲这四个，英文就一个 Ark 里面呢就有四个。那第一个是挪亚，那我们翻成方舟，那英文呢也是 Ark， 这个叫做 Tebah。 这个 Tebah 河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描写两个东西，一个是挪亚方舟，你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吗？要不要猜猜看？第二个是摩西放摩西在尼罗河那个篮子，那个也叫铁巴。好，那所以呢这个就让很多圣经学者很纳闷到底那是什么。后来大部分认为说可能是他们功能一样，他们都是拯救，他们都是一个盒子的样子，一个是用草做的，一个是用木头做的，一个装全世界的动物，一个只有装一个小 baby， 就是装摩西，都跟从水里面拯救有关系。那挪亚造方舟，这是第一个 Tebah， 就是方舟。第二个就是这个小蒲草箱哈，这个也叫 Tebah， 就是取了一个蒲草箱，其实就是这个箱啊哈。这是约柜刚开始这个 Ark 就两个。那后来呢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打四散以后呢，这个 diaspora 四散的犹太人呢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听懂神的话，就把希伯来人翻成希腊文，那个我们叫74译本啊。这个 LXX 74译本呢在讲方舟的时候用的字呢就是 kibotos， 这个 kibotos 呢描述的就不是方舟跟这个蒲草箱，而是方舟跟约柜。所以很好玩，如果你从希伯来人来讲的话，这个 Tebah 是方舟跟摩西的这个蒲草箱，这个是拯救的意思哈。可是呢翻成这个希腊文以后呢，用的这个 Kibotos 呢是用来描写的是方舟跟约柜，那里面强调的这个就是立约，里面是约板。那在方舟神也有跟挪亚立约，所以挪亚的方舟可以说是连两个，连摩西的那个小船，还有连后来的约柜。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呢，这个新约呢它是从74一本翻旧约的引用，所以用的就是 Kibotos。 希伯来书11章7节是这样讲，那么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第9章讲的约柜，这两个都是 Kibotos。 那才发现说其实啊圣经呢有两个约柜，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有一个是摩西做的，一个是比萨列做的。
摩西做的是木头，那可能是简单的一个木盒子，然后比撒列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哈。摩西呢第二次要到山上去，神说你第一块摔破了，他说你不要只有带石头上来，你还要带一个木盒子上来。那我们说那是第三个约柜哈，这是摩西的约柜。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上山到这，又要做一个木柜。那这个没有黄金，也没有什么那些什么施恩种，就是一个柜，一个箱子。他说你要做一个箱子来，那会不会上帝怕他又把它摔坏了哈？所以说我一给你了，你马上放在那个箱子里面。那摩西呢，就真的是，所以摩西上山不是只有拿两个石头，还拿一个木头箱子，然后耶和华帮他把十诫写完给他，他马上就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带下来。然后后来他们要做会幕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叫比撒列要做一个更漂亮的箱子来放这个东西，那就是比撒列所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会幕里面的约柜。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念圣经所提到的，比撒列用皂荚木，然后长宽高都讲清楚，还有包金金。摩西做的那个可能也没有杠，也没有金环，也没有天使，没有施恩者，就是一个木头箱子，就带上去放那个约柜哈。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约柜，这个约柜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呢？那它是皂荚木做的，那我们知道所有的那个圣会幕里面的东西，像那个铜祭坛啊，什么那个陈设饼桌啊，那个都是有木头的，都是皂荚木。今天我们会把详细讲，皂荚木是沙漠中的一种树哈。那包四个金环，那这个特点呢是那个陈设饼桌跟那个香坛呢说有杠可以抬，但是没有说杠要放多久，在这里强调说杠永远放在那边，不可以抽出来哈。这个强调，这个是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约柜的那个杠一直要放在那个金环里面哦，不可以抽出来。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就是基路伯是两个整个用金打出来，两个天使面向约柜，这个是做上帝的宝座、施恩座或是赎罪座哈。那上帝是在那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所以上帝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发出声音来跟摩西说话。那在希伯来书就讲到，其实约柜里面放的不是只有那两个石板，还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玛纳，一个是亚伦的杖。那这个很好玩，这个如果你圣经仔细读的话，到历代志所罗门王做完圣殿把约柜放进去的时候，上面写说除了石板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可能他们在沙漠在走的时候有放这两个东西在里面，可是后来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会坏的，对不对？那个杖还有那个玛纳，所以后来那个两个东西就没有了，就剩下这个石板在里面。可是希伯来书在讲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有这三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一般来讲约柜里面有几个东西就有两种说法，在圣殿里面的约柜只有石板，可能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三个东西，除了石板以外还有玛纳的罐，还有亚伦花过亚的杖。那么这个金约柜呢到目前为止还让大家没有办法确定的是，这个棍子到底放在哪一边？因为这个金约柜不是正方形，它是长方形，它是顺着长的地方放那个杆，还是顺着短的地方？那很明显的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到目前我很难找出哪一个比较对。那有一些人一直强调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长方形的，如果它是一个椅子，是施恩座上帝要坐的椅子的话，这个有如果这样子坐抬起来，这个有一点太扁太深我们坐起来椅子应该是比较宽，不是那么深，这样坐起来才比较舒服，所以他们的说法是这个比较对哈。但是我现在很难确定是哪一个，反正就是有一个讲法是杠是这样抬的，一个说是这样子放的哈。它的长度是两肘半，宽度是一肘半，高度是一肘半，所以也不是太大的一个箱子哈。我上面这个整块都是金的，看起来应该有一点分量才对。那么它整个制作的方法是用皂荚木里外包金，然后要装这个金牙边，金牙边一装上来呢，那么这个施恩座放上去也就不会不会跑来跑去，它等于有一点把它框住了哈。那也是代表这个王权哈，它是一个 crown， 我们讲说它是王冠上面那个。 那四个金环里面这个杠，不管你说怎么放呢，不能够偷出来，一定要常常放在那里。上面盖的盖子叫做施恩座，里面放的东西呢，第一个是这个滑板，石滑板。第二个东西呢是一俄梅尔哈欧姆的玛纳罐啊，这个一个欧姆就是一个人一天份，上帝要他们每一天出去就捡一欧姆，你多捡的也不会烂掉，你少捡的那就当然不够，你们一个人就是给你一欧姆哈，这个俄梅尔这个纪念上帝在旷野中怎么供应他们的需要。另外啊，这个是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做，就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其实是 before the testimony 英文，所以可以说是法板前。如果说法柜前，这个应该是不是放在约柜里面，是在约柜的前面。可是那个希伯来文不是很清楚，他讲的是 before the testimony， 就是在那个证据那个约的前面，所以如果你说是法板前约板前，那应该是在柜的里面，那是在那个石板的前面，那才说放在约柜里面。那后来他们不是跟亚伦吵架，说凭什么你是大祭司，我们为什么不是大祭司？那上帝说好，你们十二个宗派的族长把你们的手杖拿来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第二天摩西进去看，亚伦的那一只杖呢就长芽开花，还结了杏子，所以证明呢是上帝是挑选亚伦。那所以上帝特别跟摩西说，就把这个杖呢放在，也是一样放在这个约前呐，所以这个法柜前，或是说滑板前，给这些背叛的子留作记号。所以里面除了说你每天生活应该怎么生活的滑板以外，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纪念神供应的恩典，一个是要记得自己曾经叛逆，自己曾经犯错的一个留作记号，就记得说我们不要叛逆上帝。最后一个东西也是平常我们不会注意的，就是摩西除了把那个十诫以外，摩西还详细把上帝告诉他的东西写了一本书，叫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呢是比约柜比这个滑板还详细，放在哪里？放在约柜的旁边。这个平常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是到约西亚王在整理圣殿才有一个去发现，跟报告王，我在那个圣殿里面约柜旁边找到这一本书。那约西亚王就哇，根据那个律法书就大的复兴那个宗教哈。那这个是叫做律法书哈。摩西耶和华跟他说，把这个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神的约柜旁，这个讲的很清楚，在约柜的旁边哈。那所以呢，跟约柜有关的就是这么多东西哈。那么一般来讲，认为约柜是神所在的地方，它也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刚才讲过，那个木头呢是沙漠旷野里面唯一能长的树木。那它的树木的籽很奇怪，就是说虫吃没有办法吃它哈，所以可以放很久不会烂。他们英文叫 incorruptible， 不会腐烂的木头哈。那他说预表基督这种树木希伯来文叫 shida。有的叫 Shidim 哈，那英文呢叫 Acacia， 它呢是长在沙漠地哈。那时候预表基督呢，它是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是干地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树木。那你仔细看呢，它里面呢很多这么长的这个很长的刺哈。有人认为说，当时把耶稣放在他头上那个，可能就是从这个树去弄的，这个很相当尖锐的那个刺哈，变成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那这个树呢，除了在沙漠长，它有一个特点哈，如果你把它的皮呢割开呢，晚上呢它会留一种汁，这种汁呢沙漠的人拿来当药用的哈，所以这个树木被割伤以后，它流出来的汁液会凝固成为一种干，一种好像胶一样，这个胶他们拿下来，到现在还有人在用，就好像中药一样，是一种药材，可以治病的。那所以说，它皮被切开以后，它流出来的膏汁呢，可以治病用。所以它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他们说，这个 Acacia 这个皂荚木是可以预表基督到世上来哈，他为我们受苦， 它跟我们一样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基督的人性。可是这个木头是包在金里面，里外都用金包起来，所以代表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人，他也是神啊，金代表上帝他的神性。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就是说他跟神一样，他是跟神同职的。所以这个金代表他的神性，耶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个金牙鞭代表的是王冠，基督的掌王权，神把他升为至高，是他那超乎万民的名。到启示录说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那个金牙鞭代表的是基督的王权。那这是约柜外面的预表，里面就是这个两个滑板。来，这个预表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诗篇这样说，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所以耶稣基督一生活出啊，完全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榜样。不止这样，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律法，他也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遵照神旨意生活的样子。那这个是这个滑板预表的。那我们说除了滑板以外还放了这个玛纳，那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的粮，你们的祖先吃了玛纳还是死了。其实神用那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天上的粮是我，你们吃了我才会活下来，这是我们说圣餐。所以呢，玛纳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天上降下的粮。还有耶稣说不只是这样子，我讲的话就是你们的粮，你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他的生命，他为我们牺牲以外，他还告诉我们很多神的话，让我们靠着他可以啊属灵的生命可以强壮。那再来就是这一根这个亚伦的杖，这一根长出来的这个杖，大半的学者认为这个杖本来是已经砍下来的木头，已经死掉了，可是一个晚上之间就复活，那就长芽开花结果，所以认为这个是预表基督复活，证明他才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一个复活，不止复活，他还给我们大家复活的盼望。在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所以这里面呢，这个玛纳石板还有这个杏枝啊，就是这个亚伦的杖，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约柜呢，跟其他的会幕的东西很不一样的，就是他那两根杆呢是要永远穿在那个环里面，不可以拔出来。那么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随时神要他走呢，随时抬着就可以走，就是说这个杠是要搬动约柜用的。那这个就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约柜是在旷野的时候是一直跟着以色列民在旷野中走的。以色列民他们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到西乃以后，本来到这边呢带着探子去看，本来可以就进迦南，可是他们不听话，所以后来就又绕到旷野里面。结果这一绕呢，绕了40年，这40年呢，约柜一直陪他们，约柜一直陪他们经过旷野的40年哦。所以最后摩西跟他们说，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所以约柜的对我们的意义来讲，就是说神是常与我们同在。那耶稣基督也这样说，说你们如果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帮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叫他们遵守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杠一直放在金环里面，代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基督是要陪我们走过这一生，他要常与我们同在。他不只是常与我们同在，他是住在我们的中间。当他们扎营的时候，约柜是放在正中间，那个12个支派是绕着约柜的会幕来安排。所以大家是对着会幕，会幕里面是放约柜的四围安营。 约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在我们中间生活下来的。那当他们要拔营的时候呢，约柜是先走的，约柜带路，约柜在前面，然后所有的百姓呢就排队呢跟在约柜的后面。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约柜在他们安营的时候是住在中间，可是在拔营的时候，开始要动的时候，约柜是走到最前面，带领以色列民往前走。耶稣自己说啊，我把自己的羊放出来呢，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主基督是带在我们前面走，不是在后面赶我们的。然后呢，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看见约柜往前走，你们就要跟着他走，要跟着他走。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是这样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整个给我的感觉，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约柜如果只是摆在那边，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去他的面前，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庙或是圣殿的。可是约柜在旷野不是这样，他那个杠是一直穿在那边，约柜是动的，他是带着我们往前走，他是陪着我们走。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紧紧的跟着约柜来走过我们人生的旷野路。那这是我最最深的一个感触。彼得前书说，让我们跟随主的脚踪往前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吩咐摩西做这个约柜，放在以色列的营中，当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时候，约柜带着他们，约柜陪着他们。约书亚劝以色列民说，你当看到约柜往前走的时候，你们要紧紧的跟随。亲爱的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这一生紧紧的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约柜里面有滑板，可以教导我们每一天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约柜里面有玛纳，可以每天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约柜里面还有那一根亚伦的杖，可以提醒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再一次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主，让我们紧紧的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走人生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444B， 在我救主荣耀座前。我们大家拿起圣诗一起来唱444B。在我救主荣耀座前，大江万军万德言，主爱好到口舌难填，万民颂恩声大诸天，跟主脚步学主见，行走天路勇往直前，人造何时辗转而间，时常不住。约柜它不只是包金，不只是很漂亮，它里面放着滑板，放着玛纳，放着那个亚伦的杖， 这三个都是神要赐给我们，可是我们要愿意紧紧的跟随着约柜，才会领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亲爱的主，从挪亚开始到摩西，我们看见这个 Ark， 这个约柜，它代表神你拯救我们的救恩，代表你要跟我们立约，你要做我们的神，你要供应我们每天生活上属灵生命的需要，你要提醒我们我们曾经犯过的过错，你也要教导我们每天怎么样生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跟随着约柜来度过我们这一生，在旷野的一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